弟兄姐妹平安，在我们现在服事的教会，我们从2004年过去，就渐渐的带领教会更多在主的里面向前走。那我们发现神对以色列的男丁说，所有的男丁一年要3次朝见神。虽然我们不在旧约的律法底下，但是我们发现朝见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也是很大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就朝向一个目标，一年办3次退休会。那神也很恩待，在泰国要找退休会的场地不难，而且也都不错。我们通常在12月底1月初办一次，4月泰国的过年，泰国年松干节，就是泼水节的时候办一次，7月他们有一个守夏节，我们都利用假期办一次。起先很多人怀疑，牧师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每一年要增加不少经费，弟兄姐妹的开支，虽然不在泰国比较便宜，我们3天2夜办下来，大概一个人80块加币就可以，连游览车、连保险、连吃连住，通通搞定了。但是对许多的家庭还是蛮吃力，可是神很丰富的供应啊。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的困难，就是会不会弹性疲乏，办那么多啊，1月办完就要办4月，4月办完就要办7月，7月办完休息一下，圣诞节的侍奉之后又是退休会。不过神很恩待，我们发现我们的神是很耐看的，所以他吩咐我们一年要3次去看他，好好的看他。不只是去看他，也要去给他看。原来神说一年3次来朝见我，那英文翻出来是说 appear before me， 你们要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看。有很多人不太敢给看，所以找机会就不来了。那有一些人会觉得，哇，一直这样聚会行吗？会不会越聚越没力的？哎呀，我们刚聚了4月，现在已经开始在筹备7月了。我们也感谢周牧师还有弟兄姊妹很信任我们短宣队，今年要来泰国，他们会一起参加退休会。这一次神在让我们发现他太丰富了，所以我们一年办3次退休会，越办越带劲，因为神就是这么好，这么奇妙，所以见他之后都非常喜乐。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唱诗歌，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，今天快乐的多，对不对？我们越多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生命不一样，神在我们里面的诗歌，我们就越唱越喜欢唱。所以在我们教会，在1989年、1990年，我们回转说，我们向神说，神啊，我们一定要你在我们中间。在那个时候我们聚会75分钟就结束了， 渐渐的就变成九十分钟，就渐渐的变成两小时了，渐渐变成两半小时了，后来大概平均是三个半小时。因为前面有一段很美唱诗歌的时间，再讲一篇 不短的道，再有一个回应，就三个半小时了。为什么神如果这么丰富，那我们来见他匆匆忙忙的走太可惜了吧。神如果这么丰富，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就参加一个聚会也太少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半退休会。那在聚会中我们花一点时间收奉献，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点点亮光。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是我们前面摆三个奉献箱，后面摆一个，一家一家到前面，爸爸妈妈带着孩子，那有些耽搁的，他就邀其他的人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来奉献。好，前不久我们有一次奉献，因为我们家很多人，现在十几个人一起，好，师母带着他们奉献，哎，就少了我小儿子。因为他大概去上厕所了，后来聚完会他哭了。我说你哭了为什么哭？他说奉献没叫我。他很喜欢奉献，带该他拿，妈妈带着祷告，有时候孩子们轮流祷告。因为神说当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你们要先出手的果子要到我立名的地方，然后对着祭司说，我的祖先本来是一个快要灭亡的，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亚南人，是不是到100岁才生一个儿子？哎呀，但现在我们这么蒙福，所以我来奉献。所以奉献是让我们每一次都来感谢神。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们不只是这样子奉献，而且总是在聚会中感觉到神的同在非常美好的时候奉献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常常开玩笑说，牧师最知道找什么时间收钱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神的同在非常享受，那时候拿钱出来是很小的事。所以教会如果奉献不太好，有一个好的办法可以改善，就是带着弟兄姊妹进到神的同在中，然后在神同在很美好的时候奉献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谈奉献带？因为奉献不是收钱的时间，奉献是一个与神交通可以亲密可以表达感恩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有一些人来奉献就祷告3分钟5分钟，所以我们收奉献花1-20分钟。为什么每一个人每一家来数算神的恩典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我们每一次退休会也会收一次奉献，不是因为经费不够，而是因为神太好，所以我更喜欢奉献，所以我更乐意。但他太多的祝福我们了，我们奉献给他只是一点点了，只是一点点。我们的神实在非常的好。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一段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11章。路加福音第11章，关照了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实在是太好，所以许多认识你蒙你恩典的人就赞美你，所以我们蒙恩的人就聚集敬拜你，尊崇你的名。 不是因为聚会就非得有这样的安排，而是因为你配得，因为我们喜欢如此亲近你，喜欢如此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本为至高，而至高的神又降世成为人，来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说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，所以这爱常激励我们，吸引我们。谢谢你今天召集我们，这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是在说，能到你面前来就是福气。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时间可以在这里。有许多人这个时间是在受苦，这个时间是在败坏沉沦的当中，因为败坏沉沦会带来更多的苦，但是你召集我们在这里，良善神圣清洁荣耀的神，我们靠近你，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中间，愿我们的心更深归向你，也愿我们的眼目更加喜悦你的道路。谢谢你，愿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也愿你的话句句带着能力，祝福你的百姓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温哥华众教会，就让这里真是有你同在，在这个城市因着教会而蒙福，在这个国家因着这个城市的教会而蒙福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。路加福音记载好几次耶稣的祷告，所以后来在第十一章记载说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，那有个门徒就对他说，求主教我们祷告。因为这个门徒似乎看到耶稣祷告蛮快乐的，蛮享受的，而且结果蛮好的，所以你自己祷告，请你也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这样祷告。今天祷告对神的儿女实在是非常重要。祷告原来的话，简单的定义就是跟神谈话。跟神谈话，一部分就是对神说，一部分就听神说，所以有一部分可能是安静的时间，就像人跟人谈话有点像。祷告并不是像今天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觉得很吃力压力很大。有一次在一个餐会，牧师就说，我们请某某执事祷告，就停顿了一下，那个执事说一句话，说，牧师，我们聘你的时候连祷告都算进去的。有许多人想要祷告就觉得好像很困难，有很多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都说，我不会祷告，所以不要叫我祷告。其实不是不会祷告，而是不会像台上那样的祷告。我们以为祷告就像那样，要引经据典，圣经要非常熟，而且要串得非常好，而且呢要口若悬河。事实上祷告就是跟神谈话。所以后来我在板桥服事，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请我们吃饭，因为神做很多的工作，所以常常跟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就是吃饭，因为他最省时间而且最快乐。我们就定一个规矩，请客的祷告。那牧师，你要为我们祝福？我说会，我会常为你们祷告，但是呢，吃饭的时候请客的祷告。 去餐厅要付钱的人祷告。他们说我不会祷告，我们说不会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。哎呀，其实很多人祷告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有一些家庭就是丈夫就是叫太太祷告。好，我说第一次太太可以祷告，第二次丈夫要祷告，不能都叫太太祷告。其实很多丈夫也祷告得很好。哎呀，祷告就是跟神谈话，跟神谈话是一件快乐的事，因为神很会听话，神讲话也很有智慧，所以跟神谈话是很宝贝的事。今天很多人呢不太会听话，你跟他讲，他回答都跟你所讲的完全不相干，因为他没有想要听你说话，他只想告诉你他要说什么。但是我们的神不会，我们的神很会听话，而且总是听得懂，不只听得懂，其实我们还没讲他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的需要他很能够摸得着的，就跟神谈话是非常快乐的事情，非常好的事。耶稣在跟神谈话，谈到他的门徒说叫我叫我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服侍主，我们祷告到弟兄姊妹跟我说你教我，可以祷告的像你那么快乐，那我也要祷告，是不是？那是很美好的事情，而不是参加祷告会以后回去就说我不太想去了，而是参加完祷告会说我还要再去。哇，每一次参加完祷告会我就复兴。真的有许多的教会祷告会是让人挫折的时候，因为上班已经很吃力了，然后去唱两首歌，分享一段圣经，然后就报告教会所有的难处。然后祷告完还不知道这些难处神到底要不要解决，然后这些难处还没解决，下个礼拜又一大堆新的难处来了，所以还没去祷告会已经难受了，去祷告会回来更难受。与神谈话第一件最好的事就是走到他面前来，如果我们能够每一次都进到神的面前，进到神的同在，然后跟他谈话，那时候即使无声也胜有声。所以这些年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，我们学会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有代祷的事，一定先进到神的同在里才开始呼求，那个时候的呼求一点都不费力，甚至有许多时候已发现已经不用求了，因为还没求以前他都知道，而且他都预备好，在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，所以连说都不用说了，快快乐乐的回家。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他听到我们祷告会三个半小时，他说牧师你怎么安排的？你是不是先唱半小时诗歌，然后再查圣经一小时，然后同声开口半小时，然后分小组半小时，然后一个一个开口？我说没有的，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安排，就是我们亲近神，然后觉得那时候该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。有时候从头到尾都在敬拜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参加祷告会，甚至有一些同工都会告诉弟兄姊妹说你有问题啊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 就是在聚会的时候，当神的灵开始运行的时候，你就赶快跑到最前面说：“神啊，怜悯我。”神在那时候工作，你就说：“神啊，工作在我的身上。”神今天透过他的圣灵要做奇妙的事情。如果教会给他更多的机会来做事，教会会更蒙福。今天跟各位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，就是耶稣基督讲到圣灵的事情。耶稣就教门徒祷告，把主导文教了他。然后第五节圣经说，耶稣又说，很显然耶稣讲到那里，然后又加上这些，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，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这段经文要求主帮助我们头脑清楚一点，因为有一个朋友去找他的朋友说，我有一个朋友来了哈。他半夜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，所以他去敲门。那人就在里面回答说：“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也同我在床上睡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执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”第九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耶稣基督在讲祷告的时候，常常要用很多的话要帮助我们持续的祷告，要帮助我们祷告有信心，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会应允我们。我们发现我们要能够有信心，需要一再的有神来帮助。但是我们要疑惑，很简单，只要有一个人抛一句话给我们，我们就开始怀疑了。这就是罪人，这就是罪的权势。罪的权势使得我们很容易怀疑神，但很不容易相信神。所以在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信心。而我们要有信心，耶稣要讲好多的话来帮助我们。很多人问我祷告怎么祷告，我说祷告其实就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是神很看重。第一个就是诚实，祷告要向神说真话。明天晚上我讲到敬拜的时候会特别强调这一点。今天和很多的祷告，特别在教会祷告是官话，是属灵的八股。祷告非常重要，是真话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，在他里面毫无虚谎，没有虚假，他绝对恨恶谎言。所以跟神祷告绝对不要说假话，包括公开的祷告。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，除了我自己以外，不让任何人公开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连我都很难，不很难，每一句都真。那我是牧师，我非得祷告不可。我如果能避开，我就避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说假话，神就不喜悦，是不是？我必须每一句都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。神啊，我爱你，我必须真的爱他。不是因为这句话好听就说出来。神不是喜欢听好听话， 神喜欢听真实的话，因为他是真实的神。所以祷告不一定要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，祷告就是对上帝说：神啊，我实在不太想领会了，今天很软弱了，可是我飞上去不可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连哈利路亚都喊不出来了。第二个就是信心，相信神会听，相信神有办法，相信神喜悦我们。我们的神真的喜悦我们，但许多时候我们必须有信心才行，能够进入这个恩典的。请你问旁边人说：“你信得过神喜悦你吗？”好多的基督徒都活在亏欠的当中，你相信吗？虽然我们常常说亏欠是一种谦虚的表达，但是有许多的人真的活在亏欠感当中，觉得亏欠神，觉得亏欠教会，哎呀，所以心里面总不得释放。我有一次在旧金山碰到我大学的辅导，很快乐，然后我们就去就一些谈话，跟他分享教会的一些状况，他就很高兴，就请我去他家吃饭啊，介绍我去他们教会祷告会分享。啊，吃完饭我们就谈话，我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特别爱主的，活在很大的亏欠里面。为什么？我说特别你们住在旧金山哦，这是从台湾过来的这个门户之一。大门户，所以所有的讲员都会经过这里。哈，啊，今天来是大陆福音事工的这个负责人，然后就告诉你大陆福音事工多么重要，13亿人口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关心。所以呢，怎么关心？如果神呼召你，你就参与；神没有呼召你参与，你就可以祷告。神没有，如果感动你，你就奉献。奉献还简单啊，祷告就比较困难了。愿意祷告的举手，填决志单，填出去了。下个礼拜工业福音团契的同工来了，台湾有400万劳工，台湾劳工信主的人口是最低的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所以你需要关心。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回去做公益福音团契的工作，你就奉献，没有奉献就至少可以祷告，所以填决志单。再过一个月，校园福音工作的同工来了，是不是？再过一个月，内地会的负责同工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天到晚他填决志单。然后呢，请问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祷告生活，你哪有办法为这么多事工代祷？连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都祷告不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只有亏欠了。想起大陆福音事工就亏欠了，想到亏欠的时候，认罪还没认完，就要想到为校园福音事工认罪了，所以认完罪已经没时间祷告了，是不是呢？既然一直活在亏欠中，你怎么信得过神喜悦你？哎呀，感谢主，神喜悦我，他要把一切的丰富给我。你怎么信得过你可以领受？你觉得恐怕不会是我吧？我只是不好意思说，也不敢说，大概应该是旁边的那一位啊，旁边也觉得可能是我后面那一位。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 就觉得很吃力。耶稣要用很多的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祷告有信心，相信神会应允我们。而其中一个祷告让我们觉得最困难的，就是这一段说的：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女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原来意思说你们虽然坏啊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圣灵岂不更将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？今天教会觉得对求圣灵的祷告是一个最没信心的祷告，你同意吗？不只是没信心，而且一大堆疑惑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今天的聚会像不像灵恩教会的聚会？哎呀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大堆这些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事。这段圣经，耶稣一个比喻一个比喻，一个原则一个原则一直说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你祷告可以很有信心，因为神就是那么乐意给你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就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。所以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头脑清楚一点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跑去跟他的朋友敲门？为什么敲门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远路，在那个时代旅店不太方便，所以接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。而那个时代要过来通常没有电话先通知，因为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提电话，所以来就来了，他出门我们都不知道，到了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半夜来？一定赶路赶很久，要不然通常下山就会找地方了，太阳下山就找地方。那赶路到太阳下山还没有找到地方可以住，所以就一直赶路赶到他认为可以接待他的地方。半夜了，半夜他来敲门，他起来接待他，很抱歉你没有事先通知，所以我家刚好东西都吃完了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们祷告求神让你不饿。那漱洗漱洗我们就睡觉了，我已经尽心尽力，没东西就是没东西。这里又没有 7-11， 所以很抱歉，所以去睡觉。如果睡不着，你再叫我起来陪你祷告。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对，有信心的人可以这么说。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所以我们祷告你就不饿，睡到明天早上我再来处理。他不是，他半夜就跑去敲朋友的门，然后朋友说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吗？人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半夜被叫醒。所以没有特别的需要，半夜不要打电话给牧师， 因为他也是人。我们年轻去服侍的时候，真的半夜常常要出门。以前医生台语讲翁进，半夜去看病去，跑去病人的家，因为来敲门了，公事包提着就去了。牧师是啊，圣经拿着就去了。我们有一个弟兄非常好，很好的弟兄，所以神就呼召他做牧师。我离开板桥，他就接我当牧师。他真的很好，他随传随到。因为我们有了孩子，师母就不容易半夜就可以那么激动跟我去，所以他就跟我说，牧师只要有需要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，不管几点钟我就打电话给他。啊，早期没汽车，就开摩托车来接我。啊，后来有汽车就开汽车来接我。哎呀，就去了。后来神更多在教会里面工作以后，我们半夜都不用出门了，原来神都料理好了。甚至有一些人，你知道吗？对一个要生第一胎的这个夫妇，那生孩子是很大的事哎。那谁最应该 available？ 当然是牧师师母啦。所以你不管几点钟，你都可以叫我，然后我为你祷告，甚至我送你去医院都可以。好，后来我们发现都没有人叫我们，反倒让我们觉得有点亏欠。哎，你不是说可能今天会生吗？牧师已经生了。我说，哎，那你怎么不叫我呢？牧师，我知道你要睡觉，我们自己祷告就行了。我们自己祷告就行了。那现在我想你起来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你说，平安生产，母子均安。好，那你如果忙不用来看我们没有关系，很健康的。哎呀，当时神更多在人里面工作，人就刚强。这一段经文，他半夜去敲朋友的门，朋友说什么事？他说，我有一个朋友行远路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可不可以借我三个饼，至少让他吃。我半夜来借，所以我不吃，让他们吃就好了。啊，这朋友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睡觉了。而且在那个时代都是排排睡，跟台湾早期比较贫穷，就睡那个桶铺，啊，所以不方便起来。我起来就打扰全家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他就继续的求，继续的敲门。啊，虽然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。但因他情此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在这里提到两点，一个就是这个人一直求，第二个就是这个人就起来给他。有一次我看到中华福音神学院蔡丽珍老师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讲解，让我对因为把那个背景讲得很清楚，让我更深刻的了解。他说，其实那一个人会起来给把饼借给他，不是因为情此迫切的缘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情此迫切，我就必须起来给他，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一个地方的文化，如果人家这样跟你求，你还不起来，第二天你的臭名会满天飞，全村人会知道说这个人家太差劲了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要起来给他？因为我是个好人，因为我是个好人，所以呢，即使我被打扰，我也要起来给他。 所以这一段经文耶稣就一直要告诉我，我们的神是好的神。为什么我们祷告他会应允？不是因为我已经祷告三小时了，不是因为我禁食七天了。我常说神是最不怕人家抗议的，因为他好，所以我们求他就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神之所以听，因为他好。如果我们信得过他好，我们就更有把握他一定会给我们。真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到神可以说你太好所以我给你了。连我们的好都是恩典，阿们。我们如果能够好是恩典，那神本来就是好。所以耶稣说这个朋友为什么会起来解他，因为他不能让人家说他坏。所以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所以耶稣再加上去说，我再更多的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他没有说你变好了以后来祷告就给你。他说你祈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今天在教会常常听到有一些人说，等我改好了我就受洗，等我改好了我就信耶稣。我们告诉他，那你没有机会，因为你必须信耶稣才可以改好。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改不好的。如果人可以不信耶稣改得好的话，那耶稣就不用来钉十字架了。就是人没有办法改好，因为人已经彻底败坏了，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所以神不是等我们改好了他才会听我们的祷告，而是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他是怜悯的神，他是爱的神，他是好的神，所以他应允祷告。所以耶稣再说，你们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个时代要开门，要先外面人报上名来，不合适的人还不可以开门。那我们的神他只要我们敲门，他就会给我们开门，因为我们需要他。耶稣说为什么求就给你们，因为凡祈求的，这读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你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天父，天父就是那些求的他就乐意给，那些找的就会让他找到，叩门的就会让他就会给他开门。所以今天神许多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没有得到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要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看重。为什么有一些人的神可以与他那么亲密，那么同在？因为他要。昨天我们讲到耶稣对使徒约翰说，你要告诉教会你要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去买，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就会追求。我们那时候为了学着，我们到了我那树林的前辈的教会，从美国从台湾飞到亚特兰大，不止来了十趟，除了请他去我们牧养的教会带领聚会以外，我们去他的教会不需要十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。
当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觉得非常奇怪，我就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，但是当我第一眼见到他，我就觉得神啊，你给这个人的恩典回来。
我发现那是神放在我里面的，我紧紧抓住，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那里了。所有存款，所有节省的钱都要买机票了。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付代价去追求，因为你看中，就会如此。哪里有就去哪里买嘛，谁有当他来的时候就跟他买嘛，是不是？这我们都可以了解。耶稣说，因为神是很乐意给的神，所以你们祈求就会得到。神乐意让你找到，所以你寻找就会寻见。我常讲一个那个血肉的妇人，她怎么摸到耶稣？他已经在他的疾病里面受那么多的苦，又在医生的手下受那么多的苦，你想想看，他是严重贫血的一个妇人，身体一定很衰弱，然后可能钱也都花光了，所以也贫穷了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有来求耶稣医治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所有的办法都用尽才要来找耶稣了。耶稣那时候已经有十二个 bodyguard， 是不是？耶稣已经有十二个贴身保镖了，所以那时候要靠近他没那么容易的，何况还有一大堆群众，而这些保镖要更警醒的，不相干的人绝不让他靠近，何况这个妇人老是要过来，对不对？不怀好意。所以这些这个使徒们看着一定会想办法尽量把它隔开，而且要装得很有爱心的把它隔开。这个妇人竟然摸得到耶稣，我个人的领受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耶稣走过去给他摸的。耶稣故意往他那里靠的，你相信吗？耶稣钻过去给他，让他抓得到他的衣裳穗子，你相信吗？当他一抓的时候就得医治，寻找就寻见。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领受，千万不要说这个恩典只给少数人，有一些恩赐只给一部分的人。神没有给所有人所有的恩赐，但是如果是恩典，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。恩典就是每一个人愿意的都可以领受，只是有一些人不要。所以耶稣要再一次说，因为神是这样的神，你们的天父是这样的天父，他很乐意给的，所以只要你要，你一定可以得着。耶稣在接着用人间的更贴切的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告诉他这个更容易饱，而且更不容易饿，你吃下去。是不是拿蛇当鱼给他，对不对？同样是蛋白质，而且还可以医治皮肤病。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常的父亲一定会拿好东西给儿女。阿们。请你问旁边的弟兄说，你是正常的父亲吗？ 正常的父亲一定会拿好东西给儿女，而且天父耶稣在这里说，你们虽然坏呢，正常的父亲跟神比起来不是不好而已呢，是坏呢。因为希腊文就是这样的形容法，你们虽然坏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？因为圣灵是神要给人最宝贵的，在救恩的里面，神要给最宝贵的就是圣灵，因为神所有的作为，救恩的作为是透过圣灵做的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领受圣灵。而神说他一定乐意把圣灵给我们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你信得过吗？神会把圣灵给你，信得过，不过必须有一个很恩高的人，传道人带聚会，我才能得着。而且最好是他会有按手。你信得过吗？你在家跪在家里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再一次赐下圣灵来浇灌我。”他会赐给你吗？耶稣这样一层一层的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天父是好的神，所以你求圣灵，他会给你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杨牧师来，所以我有机会。不是，而是因为天父好。刚刚我为什么会特别提一下说，今天的聚会有点像联恩教会，因为这个时代有好多的人以为如果追求圣灵，那就叫做灵恩。实际上你问他什么叫灵恩，他也搞不清楚。我们有一次要去租一个神学院聚会，结果那个董事长还有院长来跟我们谈话，最后那个董事长说，如果你们教会是灵恩教会就免谈了。我们一个执事说，就问他说什么叫灵恩教会，他不会说。那我们就说，那院长，神学院长在这里，请院长说。院长不肯说。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会有人跟你说，不要随便追求圣灵充满哦，现在你可能被邪灵附身哦。你有没有听过？因为我知道有人参加那种聚会，结果被鬼附哦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？你们天上的父，你求圣灵给你邪灵啊。”圣灵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。你在约翰福音，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对圣灵的需要是持续的。耶稣对门徒讲说，真理的圣灵来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是什么时候讲？是他快要离世了，然后门徒跟随他三年多。耶稣很清楚，他们虽然跟随他三年多，但是他们才只进入一部分，他们在耶稣所传讲的真理才只进入一部分。那没进入的怎么办呢？没进入的不用担心，我会差遣真理的圣灵来继续把你们带进去。所以当真理的圣灵来，他会一步一步再把你们带入真理，所以你们就会更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要进入生命 进入天上的圣灵需要圣灵的工作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。一个人要持续进入真理，需要圣灵来帮助，所以求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如果参加一个圣灵充满的追求机会就会得着圣灵，耶稣说你们天父太好了，所以他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他一直期望一直等候有人来向他求，说神啊，我虽然需要圣灵，所以我今天祷告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得着，还没有得着，我明天还要再来告诉你，神啊，我需要圣灵，求就给你。耶稣只是没有告诉你求多久会给你，但他说一定会给你。耶稣说早就会找到，他只是没告诉你要找多久。有一些人找很久，有一些人很快就找到，你说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呢耶稣很清楚讲一定可以得着。哎呀，这段经文当我神把它解开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你知道吗，我在长老教会长大的，我会觉得哦，圣灵哦好像在天边，要求圣灵好像很难呢。这个人说要倒空自己呢，像有人问我牧师我要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要倒空自己，我说哦，应该不用，因为倒不空嘛，有谁能把自己倒空呢？那要倒空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人说一定要一直悔改啊，悔改圣灵光照当然要悔改啊，但是悔改到什么程度呢？请你告诉我悔改到什么程度圣灵才会浇灌呢？认罪到什么程度圣灵才会浇灌呢？当神光照我们的罪，认罪是必要的，但是绝对那个不绝对不是公式。如果你觉得我一定要进食祷告求圣灵充满，那你就进食吧，但是绝对不是说进食几天圣灵才会浇灌你，甚至耶稣也没有提到进食，对不对？耶稣只说求，耶稣只说找，耶稣只说叩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求？因为我要。为什么会持续求到得到？因为我非得到不可。有些人求两天没得到就算了，有些人参加几次聚会没得到就失望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甚至里面愤怒了苦读了啊，那个教会有问题了啊，神不爱我了。寻找就被寻见，因为我们的神乐意给，而且你绝对不用担心你求圣灵会有邪灵来。弟兄姊妹，在一些聚会的当中，真的神的灵很强运行的当中，会有一些邪灵的彰显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通常那个不是因为他求圣灵被鬼附，是因为他本来里面就有邪灵的权势，而在平常他可以隐藏，但是当神的灵很强的时候他受不了，所以他会彰显。另外一个是邪灵本来就是想要取代神的地位，所以在那种聚会他要彰显出来好让吸引人的注意力， 让人的注意力从神挪到他的身上，好让人的心被转离神，神就不能继续施恩给这个人，必须就不能继续把恩典加在这个聚会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会显露出来。绝对不是因为他好端端的要来求圣灵结果被鬼附，只是有许多反对的人或搞不清楚的人以讹传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绝对控制得了局面的嘛，因为他是神。我们不是唱他掌权吗？他掌权，你怎么他是神，邪灵竟然可以在他聚会当中搅扰，是不是不可能的？但是神许多说容许他显露出来，是要如果这个人愿意悔改，那个鬼很容易就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谁赶鬼最有效？耶稣嘛。所以当神同在的时候，赶鬼是最快的。甚至你有时候呢，他只要一悔改，你不用赶，他就赶快要溜掉了，因为这里太神圣了，他受不了。所以神教我们一件事，要赶鬼，就是在一个满有神同在的聚会当中。当有任何仇敌的彰显的时候，我们带他回转向归向神，向神认罪。如果他愿意归向神，他里面仇敌就没有巢穴，就没有营垒了，是不是？他就只好走了。如果他还不愿意悔改归向，他继续想要留在罪中，那就把他带出去。他本来也就不要了，那他既然就不要，他就不用留在这个会场里面了，就把他带出去，让他安静回家就好了。我们的天父非常好，他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。而当神透过他的圣灵做事的时候，所有奇妙的事都要发生。哎呀，刚我们弟兄带诗歌的时候说，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，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有一次我们的同工在台上带诗歌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喜乐，我们要喜乐，喜乐的向神歌唱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要一直叫他们喜乐，你只要带他们进到神同在里，他就喜乐起来了，因为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是不是？你带他到神的面前，他就喜乐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喜乐，你一直叫他喜乐，让平静心喜乐。你把信心给他，他不就喜乐了？你把喜乐给他，他不就喜乐了？是不是？平静心喜乐，起来跳舞，他喜乐就起来跳舞了嘛。是不是？我去芝加哥，我的那个博士论文考试的时候，我们老师看了我的论文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教会是不是灵恩教会？我跟他说不是。但是呢，神在圣经里面所讲圣灵的工作我们有。为什么？我说因为灵恩教会只彰显神的一部分而已，福音派教会也只彰显了神的一部分而已，基要派的教会只彰显了神的一部分。哎，神太大了，所以在一个满有神同在的教会，有许多就像灵的教会，快快乐，哇，那种真的是快乐到啊，你叫他不快乐都不行了。但是安静敬拜的时候，会让你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是那个肃穆，那个庄严。 我们有一个弟兄，有一次在聚会中，他唱诗唱到一半就趴在地上，然后都没起来，直到聚完会，我们说你今天怎么了？他前一个晚上一直跟我 argue， 说我们聚会一定要这样吗？谈到一点半，我说明天我要带聚会，你去睡觉，我也去睡觉啊。我睡不着，我就一直祷告。就第二天晚上，他趴在那里，然后起来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很感谢神，让我在这个教会，不用再讨论了。”他说：“神让我看见他在荣耀的宝座上，我觉得我连站着、连跪着都不配，我就趴在地上。”这比较像亚伯拉罕的表现。所以他趴在地上差不多三个钟头没有起来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极其的荣耀，极其的神圣，极其的庄严。那个庄严不是因为有彩绘的玻璃，不是因为他住在圣殿中，所有人都要静默，都要肃静，不是因为见到荣耀的神。所以在神同在当中，每一个聚会可能都不完全一样。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把天父的样式彰显出来，他每一次做工的样式都不一样。因为神是丰富的，神是奇妙的，而且神是很有创意的，他总是在做新事，即使他做同样的事，也常常有不同的办法。人很容易被习惯限制，我们发现人聚会我们都几乎坐同一个位置。说不定如果你换一个位置，你就觉得我今天比较不容易进入。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，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学会跟随神，以至于我们更多的顺服神，我们就发现神所做的实在太奇妙了。而当神来同在的时候，哎呀，你会感觉到天上好像把一点样子搬到地上来了。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一种心情，就是当这些门徒跟随耶稣，耶稣无论做什么事或讲道或跟他们有交通，当耶稣把他的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会感觉到这一此时此地不一样。阿们。所以当神来透过他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此时此地不一样，那是一个奇妙的时候。而神喜悦常把我们带入这种属天的真实里面，好让我们发现他是真的，我们所信的是实在的，我们的神是真的。他今天透过圣灵也要如此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他是真的，我们所信的是真的。人的记忆、人的思想总会褪去，但是当那一位真实的显在我们的身上，与我陪伴我们显出他的同在，对我们来讲，那种经历、那种认识就是不断的在更新。 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，夫妻也是一样。所以求神赐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真的很好，而且因为他的好，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不只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，而且要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真，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透过圣灵，让我们随时可以体会他在我们里面，他在我们中间，然后要透过圣灵做所有奇妙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为什么耶稣会对门徒说，你们要跟我连在一起。当你跟我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所有的都可以过到你那边去，那是一种奇妙的生命。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侍奉就是生命的流露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话语就是福音，对不对？工作就是生活，是不是呢？这叫做福音，因为它在我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消息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对我这么重要，这么宝贵，所以你也应该得到。这叫做传福音，因为我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，所以我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你。那为什么我可以领受？圣经说信的人都可以领受，所以为什么你也可以领受？因为你也可以信，相信，家里愿意相信。圣灵为什么我可以领受，你也可以领受？因为天父乐意把圣灵给你，不是因为我比较好，不是因为我是牧师，而是因为天父好。弟兄姊妹，请你跟旁边人说，天父乐意把圣灵给你，因为他好。因为他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如果我们要，我们就求。今天没有得，明天会得，明天没有得，后天会得，总有一天他会给我们。当我们第一次领受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我比较有信心的相信他会给。当然有一些与神亲近、神有恩高的侍奉者容易帮助我们，因为他的信心可以托住我们。所以我们参加这样的聚会是需要的，但不是非得这样不可。在这些年当中，我昨天晚上提到，我们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教会神还会恩待我们，其他的教会都没有太困难，没有像我们那么糟。瞎眼的、可怜的、贫穷困苦的，还赤身露体，很少教会像我们教会那么糟，而我们还蒙福，因为神好。那我们发现这个时代，因为我们一些不太正确的听太多了，就成为我们的阻碍。好，有一些人觉得追求圣灵哦，除了刚刚所说会不会有邪灵来的问题，还有就是会不会倒下去啊。 会不会倒下去啊？会倒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圣灵的能力临到你，他的能力大过你站住的能力，你非倒不可嘛。只是今天有许多时候，我们会有些人觉得他被推倒，弟兄姊妹，重点不是倒下去不倒下去了，重点是圣灵有没有临到你了。所以向神说，神啊，是什么样的彰显都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要你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神的能力非常大，然后所有人被圣灵充满都镇定如山，你相信吗？你去摸那250伏特试试看，看你会不会完全没有感觉，是不是？有时候神的能力很大，你就是连来得及想会不会倒，就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所以向神求一件事，神啊，我不要管会如何，我只要真正得着你就好了。既然神要让你倒在地上，那就倒吧。既然神要让你滚，那就滚吧，对不对？他是爱我们，他是这么好的神，让我倒，难道他没有想过倒对我们好吗？是不是？难道他没有想过滚对我们好吗？我们曾经有一个聚会，有一个弟兄倒在地上，一直笑，然后一直滚，后来很有意思，他说，耶稣啊，可不可以停止了，我快没有面子了啦，耶稣啊，不要了，我快没有面子了啦。不是快没有面子，是已经没有面子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外在的彰显顶多只是失去面子而已啦。是不是呢？顶多只是没有面子而已了。我们前有一个姐妹，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牧师，昨天你聚会有没有？你在为我祷告，有没有听见我尖叫？我说有。他说，我想我不要去教会，我觉得好丢脸哦。已经尖叫过两三次了。我说，我问你一件事，因为我知道他是从一个很破碎的背景出来的，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。他太痛苦了。我说，那你每一次这样子叫之后呢？他说我就觉得很释放，我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就出去了。我说，所以你应该来啊。他说，可是很丢脸呢。所有人都知道。我说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有另外一个人叫你，有没有听见？他说，真的吗？我说，我当然真的啦，我是牧师。他叫的比你大声呢。我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每一个人通常只管他自己就来不及了，所以不会太注意你的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大家都不会有太多心思注意你的，不用太被这些外在的东西一直在那里限制。仇敌用很多的诡计要让我们进入，要拦阻我们进入神美好的恩典，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要把恩典给我们，所以他即使让我们有一些外在的彰显，也是为了打破某些瑕疵而做的了。他也很喜欢他的儿女都很斯文的坐在那里，被圣灵充满到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被充满。 然后每一个人都很体面的回家。但是神也知道，这种体面其实只是对我们是一个瑕疵了，所以一次把你推倒，你就觉得没有关系了，现在已经不太好看了，所以下一次再倒也无所谓了啦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倒，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大，许多时候你根本站不住嘛。我在一次聚会当中，有时候当神的灵在运行，我会邀请弟兄姊妹到前面为他祷告，不是每一次。那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神学院毕业，但是我弟兄姊妹要来祷告都跪着，结果他站着，然后我跟神就感动，我说你要为他祷告。我说神啊，传道人自己追求了，传道人自己追求，好，我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。那当我要去为一个姐妹祷告，神就跟我说先为她祷告。好，我说神啊，传道人自己追求了，哈，三次。说好，神啊，我为她祷告。我的手才刚举起来，啪就倒下去，我连摸到她都没摸到她。我想她还没想到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就这样很重的就摔下去。我弟兄姊妹，你不用担心，在圣灵里面的都不会受伤，这是神的奇妙。他起来又跟我说，牧师，我可不可以有一点分享，在我们第二堂的礼拜，他说我可不可以有一点分享。我说可以啊。他说我从来没有经验过神的能力这样大。牧师，你根本没有碰到我，我也知道我没有碰到他，我的手根本还没抬起来，就已经摔下去了。那整个人对圣灵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态度的翻转。弟兄姊妹，有许多的神要帮助我们，所以他会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突破，所以不要被这些限制。所以我们常鼓励弟兄姊妹要来参加聚会，要仰望圣灵的工作哈。女生穿长裙子或穿裤子，你比较不会有顾忌。后来我们教会就做布，可以把它盖起来。有些人说冷气太冷，盖多盖一条。我们说不是因为太冷啊，在圣灵里面的不会感冒，你不用担心。只是我们不希望它吸引人家的眼光。所以我们用布把它盖起来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能力太大，而且他太爱我们。许多的时候他用圣灵充满我们，绝对不只是要我们经历一下被圣灵充满的能力而已，他常常同时要做成很多在我们里面需要拆毁跟建造的工作。因为我们的神的心思极其深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相信他是好，他乐意给我们相信他是好，所以他给我们，他不是要修理我们，绝对是要祝福。所以先不要给神设限制，说神啊，你只能做到某一个地步哦，不能超过那个范围，超过那个范围就太不成体统了。曾经有一个教会在聚会当中，有一个人他的情况非常的糟，所以他穿的也那个衣着也不太合教会体统，哎，可是神的灵就临到他，然后他就在地上滚来滚去，滚到这边就滚到那边，啊，有神做很多奇妙的工作，所以就教会就有四个姐妹就拿着很大的布跟着他。 原来他的穿着实在不适合在地上滚，可是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工作，所以教会只好有预备。神爱，所以教会也要爱所有弟兄姐妹。神不是要让他出丑，教会也不是要让他出丑，而是要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。弟兄姐妹，谁有一个朋友去借饼，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也要因为他不是插进的人，所以要起来给他。我们的神是乐意给的神，我们的神比正常的父母，比最好的父母还要好得多，所以他乐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。我们祷告，或许今天神就把圣灵赐给你，或者今天神就把圣灵再一次的浇灌在你身上，或许明天，或许哪一天，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压力，我参加聚会没有得着，当然神不爱我。耶稣说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愿今天晚上这样的信息成为你儿女们的祝福，会帮助一些在思想上、在理性上在过去有一些困难，能够除去这些障碍，让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清楚在你的话语的光中知道你爱我们，所以你乐意把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。当我们求你的时候，你会给我们；当我们找你的时候，你会来让我们找到；后门你会开门，你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。甚至即使我们有一些外在的表现，也都不会是不好的，也都是好的，因为本来你在你的全能里面，你就可以掌管得非常好。所以当你赐圣灵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掌管得非常好，所有临到我们的，无论是心灵的感受，无论是身体的表现经历，都是为我们好，因为你是神。所以我向你求，让这样的信息不只到我们的头脑，让这样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内心，好让我们有真实的认识和信心，就开始向你求，说神啊，天父，把圣灵给求你的人，把圣灵给我。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向你求，求你让我觉得我需要圣灵。主啊，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所以你都差圣灵来给我们浇灌我们。我向你祷告，让我们向你求圣灵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，以至于你的教会彰显出满有圣灵的样子，让你的儿女都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，让你的儿女们都可以不随从情欲，不随从肉体， 让你的教会越来越少情欲的果子，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，让人可以在这里看见天上的真实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很有把握，我们是属天的，因为你的真实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不只是一个团体，我们是有属天生命，而且是越来越丰富的一个教会。因为你借着圣灵，把生命的果实更多结在我们的里面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你叫饥饿的大得饱足，但你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主，我向你求，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儿女当中，不断加添饥饿，好让我们要向你求说：神啊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你的儿女，充满你的教会。谢谢。有一首歌，宝贵十架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。我来唱这首诗歌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微妙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我感谢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加上一次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，这也是我夫妇敬拜你。宝贵是家的救恩，是你所立的约，因你爱永远不会改变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加上一次恩典永留，是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，是家的救恩，是你
心站起来唱吧，宝贵十架，
宝贵十架的那能治我生命，这一生我苦苦几百年，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。
耶稣基督，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，而耶稣基督的献上不会改变，已经立了一个约，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美好的神，慈爱的天父，你所应许的都要领导我们，而你的好就是要向我们彰显。谢谢你，因为你那么好，所以你想把好的给我们，想把好的更多的给我们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看见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就是这么爱我们，可以看见你就是这么好，你就是要对我们好，要把好的给我们。你知道我们没有圣灵，我们就不能进入真理，我们没有圣灵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会继续改变，没有圣灵，我们的侍奉也不会有果效，没有圣灵，你就不会没有办法在你的教会工作。所以你要我们常被圣灵充满，因为你是乐意把圣灵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常被充满。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，把这样的信心加给你的教会，把这样的渴慕加给你的儿女，以至于我们都要起来向你呼求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认识，让我们没有被一些错谬或者被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所限制、所难阻。我们要得着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历世历代你把这宝贝给你的教会，给那些求告你的儿女。我们今天向你求，你说我们求你就会给我们，我们寻找你就会来让我们寻见。我们赞美你，虽然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你，但你会向我们显现，因为你是乐意让我们找到你的神。也为此我们会在这里，也为此我们会进入你更深的丰富。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荣耀全归给你。愿这救恩的泉源借着圣灵不断的涌流在我们当中，而且不是涌流在我们当中，透过我们涌流到各地。这是你的恩典，这是你的荣耀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荣耀全然归给你。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宝贵是真。